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历经风雨走向成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今年64岁，曾是某大型国企的一个车间工会副主席，从事过财务工作。我是1996年47岁时因关节炎等疾病走入大法修炼的，得法后关节炎等疾病好了，抽了20多年的烟，在看书时就轻而易举地戒掉了。修炼18年来，我3次被绑架，4次上北京正式大法。在流离失所期间，邪党以赏金数万元通缉我，2002年被邪党非法判刑13年。下面将我修炼正式大法的经历向师父、向同修做一个汇报。一、得法修心去执着。得法前我很喜欢钓鱼、抽烟、打麻将，得法后知道了钓鱼是杀生，抽烟是吸毒，打麻将是赌博，因此在看书时就轻而易举地戒掉了这些执着。在经济方面，我每月工资都交给妻子，但奖金等其他收入瞒着妻子。我的私房钱已经存了7-8万元了。有一天，一个同修来找我借1000元，当时怕妻子知道我有私房钱，我说没有。另一次，有个邻居拿来100元找我换2张50元，本来我有，我说没有，也怕妻子知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当中，人们做完这个事情，就是人一挥手干什么事情都是物质存在的，做什么事情都会留下一个影像和信息，在另外空间里它是不灭的，永远会存在那里。有功能的人一看到过去存在的景象就知道了。我说了假话，没有按真善忍的要求做，感到很惭愧。随着心性的提高，在经济方面我也面临着在单位过心性关的问题。以前我曾经用单位的4000多元钱去学驾驶，也得过单位巧立名目发的许多钱，这些占单位便宜的钱日积月累统计起来就相当于我2年的工资了，怎么办呢？我与妻子同修商量，想把钱退回去，可妻子说，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了，如果你现在退回去，他们不得分了吗？以后注意就行了。于是这件事情就搁下来了。有一天师父用3件事情来点化我。一、那天午饭后，妻子说床下有臭味，怀疑有死耗子，把床翻起来看，没有，却发现了我的一支钢笔在床下。二、午睡时，我梦见山中瀑布附近的空中有3个蹲位的厕所，有一个蹲位离瀑布流水很近。三、家里的座钟突然停了，而停的时间正好是我做梦的时间。从这3件事我悟到，修炼要不断清洗自己，纯净自己，提高自己，时间不等人，唯有精进才能跟上正法进程。是我的东西不丢，不是我的东西，那些不该得的东西就应该退回。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个学员是山东某某市针织厂的，学法轮大法之后还教其他职工练，结果把一个厂的精神面貌全带动起来了。针织厂的毛巾头过去经常往家揣一块，职工都拿，学工以后他不但不拿了，已经拿家的又拿回来了，别人一看他这样做，谁也不拿了，有的职工还把自己以前拿的都送回厂，整个厂出现了这个情况。我明白法理后，第2天上班时，我对办公室的同事们说， 今天我们开个民主生活会，请一个同事做记录。在会上，我把自己两年来修炼法轮功的美好、身心方面受益的情况告诉了大家，并对自己占单位便宜的事情也说了。我说，退钱是我自己的事情，我是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做的事情，与大家无关，并说了这钱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共有多少。我在办公室的同事面前当众退出了这笔相当于我两年工资的钱，大家很受感动。有一次我为单位办事，自己垫了1000多元钱，但是发票和身份证却不在了。我悟到是师傅在点化我，于是我放弃了去单位报销这笔钱。从此以后，我在修炼的路上一直很顺，并在家里组织成立了20多人的练功学法点，同时也负责辅导站的弘法工作。二，流离失所，四上北京镇实法。99年720，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单位协党总支书记找我谈话，要求我划清界限。我给他讲修炼法轮功利国利民的好处，最后他要我写个书面经过，于是我写了自己修炼前后的变化，并没有按协党的要求写。他见我没有按照要求写，拿出协党文件给我看，要我表态。我很坚定地说，即使我投掉了，我也要修炼。他打电话，我估计是通知组织部门对我采取什么行动，但是电话却打不通，他只好让我先回家。后来党委书记和纪委书记又找我谈话，要我考虑几天表态做出选择，并说，你有15年的党龄，而你练功才2-3年，难道15年还不及修炼2-3年的法轮功起的作用大？我说，如果非要我表态选择的话，那我现在就表态，选择修炼大法。这个党委书记在送我下楼的时候握住我的手说，你要保重啊。我感到他也是一个比较善良正直的人。自从那天谈话后，上班每天都听到同事接到询问我情况的电话，回家后派出所警察也经常到家来骚扰我，生存环境非常恶劣，很显然我已经被严密监控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工作生活都受到了严重困扰，我被迫辞去工作。有一天，在得到要抓我去洗脑班的消息后，我离家出走了，于是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我曾经4次去北京上访证实大法，第一次我独自一人乘飞机去了北京，却没做什么事情。由于这次上北京没有做好，我梦见在考试，我悟到应该再次去北京证实法。可是就在我出发时，家人兄弟姐妹们全都来阻止我，劝我不要去北京。我对他们说，我在大法中获得了健康，现在大法和师父遭到污蔑，我一定要去北京证实大法。妹妹被我说服了，不再劝阻我，叫我要注意安全。可第二天一大早，没想到患有严重哮喘行走不便的老父亲却转了几次车来到我家，阻止我去北京，扬言要寸步不离地跟着我。夜里我又梦见自己考试不及格，我决心突破这种干扰，一定要去北京，于是找机会约了另外一个同修一起去北京。在火车上又碰见几个同修，我们在火车上看大法书，被便衣跟上了，在郑州把我们撵下车，交给返程车的列车长。在车上我们商量不能配合邪恶，我们决定在前面一个站下车再去北京。我们一行4人背着师父的红银，在一轮明月的照耀下连续步行了10多个小时，师父将静而不思，玄妙可见的这句法打入我脑中，于是我什么也不想，奇迹发生了，走路轻松无比，人像飞一样，脚不由自主的飞快地往前移。我走一会儿就要停下来等同修，我将自己的感受告诉同修，同修照着我的办法做，也达到同样的效果，我们克服了重重阻碍，终于到了北京。我第三次去北京是2000年12月17日，和同修一起准备了一些大小条幅，在天安门金水桥 我们打出了法轮大法好横幅，十来个同修同声高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等口号。大家将身上的大法传单抛向空中，传单随风漫天飞舞，像天女散花一样美妙。警察发疯似的飞奔过来，拼命地去抓抢传单，并将同修抓走。我和另一位同修成功脱险。2000年12月30日，我第四次上北京，我们一行有20来个同修。第二天，我们四人一行，分成小组正式大法。在北京中央电视台附近，我在发真相资料时被恶警绑架到派出所。邪党恶徒连续十多个小时的轮番审问我，要我说出自己的姓名住址，我没有配合。后来进来一个恶警，对着我太阳穴就打。师父保护我，我没感到痛，但我反映出病液现象，开始抽噎。恶警以为是他打的，问我，我不回答。他以为被他打的说不出话来。恶警不给我吃饭喝水，我还是不回答。晚上换了一班审讯的恶警，用尽各种招数要我说出姓名地址，见我还是不配合，这个恶警突然叫我背红银。当时我心想，恶警让我背，我可不背。但我后来想，背红银应该背啊，这也是弘法的机会。于是我按照他点的题目开始背红银。晚上11点，恶警将我带到驻京办事处的一个临时拘留室，待了几天后，看到同修们陆续的离开了这里，我也想离开。我不停的背法，背法使我的正念越来越强。我叫来警察，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单位告诉后，被我单位保卫处的人接走。他给警察说我是他们通缉的人，他很高兴把我抓到了。他带我到单位驻京办的途中，他走前面，我走后面，我们边走边聊。我突然产生一个念头，我不能让他带我回去受迫害，我得跑。于是头脑中生出跑的方案。在他没有反应过来时，我进了旁边的一个大院，大院里停了一些车，我钻到车后面。约半小时后，我大大方方地走出来。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多次化险为夷，安全返回。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在黑窝中证实法。一，正念震慑法庭及监狱。2002年元旦，我们几十个同修被绑架，在看守所有四个警察拉我按手印，一边有两个警察拉我，我就是不配合。我将手一甩，四个警察一踉跄。我告诉他们，我们是正法修炼，通过正常渠道去北京上访，反映情况没有任何错，不是犯人。最后警察只得作罢。在看守所，恶徒要给我剃头，我不配合，邪恶就用脚镣手铐给我戴骑马桩，长达三天三夜。非法开庭那天，很多同修来为我发正念，我双手合十，神采奕奕进入法庭，同修们都为我鼓掌。我在法庭讲真相，以正当理由告诉人们，我们是按照《转法轮》这本书修炼做好人，没有错。今天你们在这里审判我，不久的将来你们就会受到历史的审判，你们才是真正的历史罪人。在邪党所谓的庄严的法庭上，大法弟子代表着天上人间的正义力量在审判邪恶，我的正念震慑了法庭。后来他们将我交到市法院非法判刑13年。在监狱中，邪恶之徒24小时监控我行踪，由于我长期坚持发正念反迫害，不久这个监控器就瘫痪了，邪恶不甘心，将我换到另外一间屋。没多久，这间屋的监控器也坏了。在监狱里，恶警要我写认识，我就在最后写上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每天克扣我一半的饭，并将菜用水将盐洗了让我吃，早上让我围着篮球场不停地跑一个多小时。 在邪恶的精神和肉体迫害面前，我的人心出来了，被邪恶钻了空子，妥协了。当我消沉的时候，师父用两个梦来点化我。一次梦见有个圆形的城堡，很邪恶，从窗外飞进一只鸟。我想这只鸟应翱翔在自由的天空，飞进邪恶的城堡会窒息而亡的。又一次梦中好像快过年了，大家都在用磨子推汤圆，有个同修给我写了一封信，由于名字错了，在监狱中转了半年才送到我手中。同修在信中说，要我关心身边受苦受难的人。我悟道，无论是人是鸟，都应该离开邪恶的地方。于是我正念出来后，主动找监区的教导员谈我修炼的过程，从侧面让他了解大法的真相，他最后表示同情和理解。二，在监狱弘法，劝三退救人。我在监狱弘法中，有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银行主任老高得法了，他在监区小卖部当会计，他有了自己的办公室，有了交流环境。我和几个新学员有机会就聚在一起，我教会他们五套功法。老高坚持每天都学法练功，身体红光满面，显得年轻了。妻子接见时很惊奇，他告诉妻子是自己练法轮功的效果。他还将真修、道中等经文拿出，让妻子也回家学法。有一个杀人犯老杨，从小就练拳习武，由于性格刚强，不服狱警，长期在看守所被戴脚镣手铐，脚伤残成了跛子，眼睛也几乎失明。2010年他到了我这个组，我给他讲真相、抄经文，他开始学法练功，每天不管有人看到看不到，都要打坐半小时。一次在打坐时，师父将经文的内容展现给他看，两个月后他的脚也不跛了，能跑步了。看到他的变化，他的很多铁哥们都表示要来学法。监狱里对大法有好感的人很多，有人在梦中看到大家端着小板凳在监区坝子开法会，有的人要求学法轮功，有的人同意三退，有的人要我留电话出来找我学法练功。这些得了法的新同修每天都坚持早晚对着恶境发正念，整个监区精神面貌得到了明显的改变。在黑窝的近十来年，经过我讲真相有缘得法的犯人有十来个，有30多个犯人做了三退。2010年监狱下达了10个假释名单，其中有3个都是已经得法的新学员，这都是师父对他们的安排和福报。三，正念闯出10年黑窝。2010年11月对我减刑半年，一切手续都办完了，在即将脱离黑窝的日子前，按照邪党规定，每个出监的大法弟子都要写承诺书，我坚决不写，引起了监狱的关注。这事涉及监区教育科、狱政科、监管局、法院等部门在减刑方面弄虚作假的渎职问题，所以监区和教育科多次找我谈话，威胁我不写承诺书减刑就不作数了。监狱叫邪物者劝说我，叫犯人用黑社会那一套办法威胁我，给我施加种种压力，我都不动心。在大官大难面前，我悟道有师在，有法在，我一定要闯过去。我对610的人说，如果你们要逼我，我就把你们弄虚作假的事情通通曝光。为这件事情，监狱610的头目被吓得病倒了，最后法院对我减刑的事情要重新开庭审理。在监狱中开庭审理时，在庭上我仅仅报了一个姓名，没有做出任何配合。监狱安排一个犯人和一个狱警做证人，说我在里面表现得如何好。20多分钟自欺欺人的假戏演完后，法院最终还是通过了给我的减刑裁定。我知道是师父在帮助我，外面的同修和里面的同修整体配合为我发正念，于是我终于正念闯出，结束了邪恶黑窝的近10年迫害。离开黑窝那天，我去办公室办手续，一个监狱干部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很久没有放。在无言的告别中， 我看到他眼神中透出的依依不舍。我曾经给他讲过真相，我感到他的善念出来了。出狱那天，亲友们开了几个车来接我，610的人也开车准备接我去洗脑班，监狱外面还有很多同修为我发正念，场面壮观动人。在师父的呵护下，在同修们的正念加持下，我上了家人的车，解体了610的邪恶企图。看到亲友们含泪为我送上的鲜花和岁月流失在他们脸上镌刻的痕迹，我百感交集。妹夫提议我去洗个澡，把监狱的晦气洗掉。我说我要在大江大河中去洗。时值三月，天气寒冷，来到江边，我脱掉衣服跳入江中，洗了一个痛快的冷水澡。修行路上经风雨，我登岸踏上了住世正法的新征程。四，做好三件事。2001年的7月20日，我对琉璃师所的同修提议，在7月20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要出去正式大法。于是我们来到我曾经读书的学校，在中午时间，我们将真相不干胶贴满了整个校园。后来走了一条我熟悉的路，哪知这路已封闭。在往回走时，看见一个保安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向我们奔跑过来，我马上发正念，瞬间邪恶全灭了，人这儿也没邪境了。那个奔跑的保安惊慌失措地跑到我面前，像失去目标那样四处张望，然后悻悻而回。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多次化险为夷，深感师恩浩荡。2011年，我回到阔别十年的家后，同修们及时为我送来了 MP4 电子书，并为我送来笔记本电脑，教我上明慧网，请来了全套大法经书。我如饥似渴的学法，常常看得泪流满面。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开始做讲真相救众生的事情。我主要是打真相电话，发真相资料，为本地区同修做一点协调的事情，同时根据师父的要求找回昔日同修。我先后找了十多个昔日同修回到大法中来了，送给他们 MP3， 为他们协调成立学法点、资料点。昔日同修们做真相、发真相资料都很精进。2012年，我社区有污蔑大法、毒害世人的横幅，我和另外一位同修决定去清除。晚上十点左右，我和同修用锯片绑在竹竿上，将邪恶的横幅从中剖成两半，当时发出较大的响声，同修本能地将竹竿扔在沟沟里。回家后我寻思，这事发生在本地区，如果有人找到工具，对我们很不利，于是想打电话叫同修将工具拿走。转念一想，叫同修去拿工具，这不是我的怕心和私心吗？于是我决定自己去拿。早上三点半，我起床后，为了不惊动家人，我没有锁门，到了那里顺利地取回了工具。有一次，看到马路边黑板报上写有污蔑大法的邪恶宣传，我们用废纸沾上水把粉笔字擦了。过了几天，路过那里，看见邪恶又换了一个铝合金标牌，我们已经够不着了，于是同修买了一个喷枪，我们用喷枪清除了邪恶的标牌。那天我们清除了附近三个社区的邪恶标牌，对于地区邪恶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也使大法弟子受到鼓舞。一次在一个看守所附近的车库贴大法真相不干胶，我刚出来就看见对面一个人虎视眈眈在盯着我，我心不动，用神光正念直视他双眼，我就安全离开了。在打语音电话中，开始是外出时才打，后来每天晚上出去打，并且边打边贴不干胶，有时用两部手机打，有时在车上打，有时走路打，并提供一些语音手机给同修，协调同修共同参与做语音电话项目。觉得自己没什么写的，同修们说总结自己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所以我将自己的修炼经历整理出来，也算是向师父交了一份答卷吧。由于层次有限，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交流文章，梦见离世亲人同修之后。本文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人觉得自己思想中想什么别人不知道，也只能是骗常人，却骗不了神。那么也就是说，你没有对自己负责任的纯净思想对待这么严肃的问题，你就不能够得度，你就回不去。我平时不爱做梦，即使做梦了也从来没有梦见过离世的亲人。妻子离世后，我每天时间安排得挺满的，就没有时间去想妻子在世时的一些往事。可突然有一天早晨，我却梦见了妻子很正常、自然、亲切、入耳地和我唠着平时家常话。唠着唠着，我就似睡非睡地将眼睛慢慢地睁开了。屋没开灯，仍漆黑。我眼睛望着屋顶，继续和妻子说，但没听到妻子回声。我将头扭向右侧，妻子在世时睡觉的位置，说，你咋不吱声了？还是没有回声。我定睛一看，身边哪有妻子啊？我方清醒，妻子不离世走了吗？刚才这是梦。我开灯一看，时间已经是凌晨三点半了，于是就开始了晨练。梦见离世妻子之后，我并没有想到这是干扰，应正面对待。因夫妻平时感情好，误认为唠唠嗑也是挺正常的，也就没往心里去。心想，夫妻共同走入修炼以后，十多年来从没有夫妻间行为那种事，因此随着夫妻世缘已了，夫妻情和欲的物质自然而然的在自己身上也就不复存在了。旧事里就钻了空子，开始放大我原有没去的夫妻亲情和欲的物质，利用亲朋好友及同事以关心我为名，诱惑我尽快的再组织家庭，实际是想把我拽下去毁了。这是我现在悟到的。在梦后的第三天，我在街上遇到以前的同事，正常的给他讲了真相，劝了三退之后，他很关心的问我妻子的情况。我说，你大姐走了。他听后回答我的一句话竟是，那老弟给你找一个。我果断地说，大哥根本没有这个想法。紧接着我家的座机出现外地打来的不认识的手机号，我没有接，一连三天都在每天的不同时间打来。第四天，此手机号打到我的手机上，我才接了。妻子在时，我从不带也不用手机，做正式大法事我都是骑自行车或步行。妻子走了，为了方便家里人有事联系，我才用手机，可手机号也只限于家人之间。接了电话之后才知道是小学中学时跟我挺好的女同学，如今她单身，她打来的第一句话就埋怨我怎么不接电话。她说，后来我费了好多周折才弄到你的手机号。她说，我虽然在外地，但你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安慰我要多保重，同时还提起同学时我如何帮助她学习的一些往事。又隔了一天的早晨，我正忙着打印周刊等真相材料，座机就响了，我没接。隔一会儿第二次响了，没接。第三次打来，我接了，原来是好朋友打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关心地问我还找不找。我说，谢谢老弟，哥不再找了。撂下电话，我就出去下传真相材料。回来的路上我就开始想，这些天老听到要给自己组织家庭的话，这能是偶然的吗？得好好的向内找，自己有什么需要去的心没有放下。当我这样一想，还没有到家，路经菜市场时竟遇到了以前经常一起切磋、一起讲真相、配合救人的女同修。此人特别了解我，这几年一直在外地没回来，最近回来看她的妹妹。一见面，同修就跟我说，大姐的事情我知道了。我在当地接触的大多数都是女同修，和他们也切磋过，但都是简单的说说就过去了。于是我一股脑的将梦见离世妻子之后出现的常人要给我再组织家庭的事说给他听了。他说，这你得重视，要正面对待，得好好的向内找，找到后求师父从根上清除他，那你的空间场就纯净了，就不会再有这个干扰了。我说，我在没遇到你之前想到了向内找， 我找到了和去世妻子原有的夫妻亲情，和梦是常人夫妻生活时一闪而过的那美好情景，那玉的物质并没有从根上放下。今天能有缘遇到你，我想这也是师父的安排，让你来帮我，好从根上清除没放下的常人执着。那咱俩现在就开始一起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它。他说行。静静的几分钟正念之后，又在原地继续切磋其他法上事情。此时平时和我妻子要好的常人妹子路过，见到我说，大姐，她人那么漂亮又那么能干，如今把你甩了走了，你自己一个人好好过吧，找一个那不是找一个累赘吗？你就一个人多好，是不是？说完就走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常人的老弟也是路过，见到我之后说，你一个人不是挺好的吗？那你就一个人过。说完也走了。此时我从内心感谢师父给我安排外地回来的同修，帮我从内心深处放下原有没放下的夫妻亲情和欲的物质这个机会。我悟道，你不放弃你原有的东西，你根本就不能够得度，你只能骗自己。修炼是严肃的，只有用正念对待修炼路上出现的一切事情，出现后一定要及时向内找，真正的实修自己，去掉隐藏在深处的每一颗原有没放下的常人心。而光表面上看做到了没有夫妻亲情和欲的行为，原有的人心却没有放下，那不是真修，那是在骗自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亲身体悟在矛盾中业力的转化过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虽然这句话至少看过1000遍，也背诵过100遍了，但是自己根本没有细心体会其中的内涵，所以一遇到不公业力的转化时就牢骚满腹，很不情愿地过关，即使过去了也是拖泥带水，很不坦荡。一天，我好心好意地提醒亲戚注意一件事情，说完了也就过去了，没有太在意。几天之后，发现这个亲戚在到处断章取义地歪曲我，而且说我伤害了他。我知道了之后，先是很惊讶，怎么能如此颠倒黑白呢？但是当我看见他的脸也烂了一块，眼睛也肿得只剩一条缝时，我当时就明白了，他是在帮我消业呀。如果不是他有意歪曲我，代替我还了这个业力，脸烂眼坏的那个人就应该是我，是我的业力落到他那里，所以他才那么难受的。当着我的面，他还在继续歪曲我的好意。我简单陈述了初衷，没有过多的解释就离开了。虽然也明白法理，但是回到办公室，常人心还在强烈的往上翻。一会儿想到他拿着不是当理说，一会儿翻出他对我的种种刻薄，一会儿记起自己对他的好，委屈的眼泪在眼圈里转，怨气不断的在往上翻，肚子里的气鼓鼓的，不停的在打嗝。我知道这些都是人心，我必须用法理破除人心。我开始不停地被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你的心性修上来了，比如说在常人之中，别人骂你一句你没吱声，你心里很坦然，打你一拳你也不吱声，一笑了之，过去了，这人心性就已经很高了。所以往往有些人他自己有了什么磨难，有了不好的事情的时候，都是在业力轮报中还他的业。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份了。大家知道， 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随着不断的背法，我感觉心里的委屈在渐渐的减少，气也平和了，眼泪也没有了。我问自己，当我打坐时痛得直哭的时候，我确信那是自己的业力在转化，心甘情愿地接受疼痛的不断加剧，因为我坚信黑色物质在转变为白色物质。当我受到了别人诬陷的时候，为什么不确信这是自己的业力在转化，别人在帮自己消业，而是去埋怨对方，怀恨对方呢？我知道这就是常人中向外找的观念在作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要想提高你自己，你得向内去找，在你这颗心上下功夫。师父在《精进要旨论语》中说，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我不断地告诉自己，一定要转变这个向外找的观念，千万要向内找自己，否则无论修多少年，都还是在常人中画地为牢。每天我都在大量的学法，但是这一次我发现自己以前只是浮于表面的知道，而没有深入的体会内涵，更没有在矛盾中坚定的相信大法法理，心甘情愿的接受业力的转化。我拿起书再一次学习业力的转化这个章节，当我读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法，这个宇宙中有个理叫做不失者不得，得就得失，他在常人中把你搞得很臭，他算得到的一方，他占了便宜，他把你搞得越臭，轰动得越厉害，你自己承受的越大，他损的得越多，这些得都给了你了。同时你自己在承受的时候，你可能心放得很淡，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我再一次明白了他为什么那么难受，是因为他在把我搞得很臭的同时，也替我承受了业力。又过了几天，亲戚再次强词夺理，而且说得更加不堪入耳。这一次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这是业力在转化，我很坦然地什么也没有说，乐呵呵地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的善待于他。因为我真正的明白了法理，是一个觉悟了的人，就不能跟常人一般见识了。还有一次公司开会，明明是同事干的活，他却让我向领导说明，我傻乎乎地说明了情况，领导当时就大发雷霆，拂袖而去，几十人的会议因为领导的中途退场而不欢而散。我也很委屈，本来没有我的事，自己却成了替罪羊，越想就越憋屈。这时我拿起书，映入眼帘的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法，还不够用，亲朋好友的他不修炼，你替他承担罪过，你也可以长功，这是指修炼到极高层次的人。一个常人修炼，你可不要有替亲人承担罪过的想法，那样大的业力一般人是修不成的。我这里讲的是不同层次的理。读完这句话，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是我没有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当作高层次的人，遇到矛盾，遇到业力需要转化的时候，自己为什么不悟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举四得，你怎么不应该感谢人家？你心里真得好好谢谢人家的，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保证是这样的。师父为什么在讲完业力转化的道理后，还特意有一句确实是这样的，保证是这样的？因为在宇宙中，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师父担心我们不悟，千叮嘱万叮咛还不放心，又告诉我们确实是这样的，保证是这样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练功的同时，业力要转化，不失者不得，失的还是坏东西， 你得付出。我现在理解，不失不得是宇宙中的真理。得到业力的消减和功力的增长的同时，我们也得付出和承受。付出的是自己的真诚、钱财以及辛苦，承受的是不白之冤、利益的损失、言语的攻击等。以前的十几年，书也没少看，法也没少学，但是一遇到矛盾，心性就回到原点。我觉得自己以前的学法好像没有悟到，当然没有效果。今后学法要慢慢的感受，不追求数量，而要注重实相，把法理吸收到自己思想深处，让自己的生命在法中归正，与法同化。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请听交流文章，作为旁观者向内找在法中升华的经历。本文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嘉维。正法已进入尾声，同修们做救世人的项目很多很忙，作为协调人，我已意识到正法对我们的要求也很高，我们的修炼和心性的提高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协调人的心性境界对正直法的项目的成败是有影响的，如果做事偏离法，就会给救人带来很多麻烦和干扰。我做协调人资历浅，第一次参加区里的协调人碰头会时，大家配合还很好，气氛也很协调，有什么事大家都能主动去做。这时协调人甲很高兴地说，我们区里协调人比某某区好多了，他们区协调人之间间隔很大，都不配合。我听到这话，心中有种不祥之感。果不其然，第二次碰头时，协调人甲与协调人乙开始有了隔阂，第三次就更为激烈了。开始我也向内找，但也找不出什么心来，反而看到他们的矛盾越来越大时，我很担心自己也被扯进去，可越担心越把你也扯入了协调人甲乙之间。当时我感觉像是掉在人情世故之中，好麻烦呀，但是我还是极力与双方切磋在法中悟，效果不大。第四次碰头会又要临近了，我已经闻到了火药味，我该如何办？师父在20年讲法中说过，可是没被证过法的生命，他们会用过去宇宙的法理形式，用它来衡量大法弟子，他们觉得你能达到他们认可的标准，那些生命心理才能平衡，才允许你不被干扰地走上来，才认为你有资格救他。如果他觉得不行，不够标准，他就会用他的能力直接毁掉他能力范围内的不够其标准的一切，包括正法的情况。实际上虽然他们没能力真的干扰了正法，但他会起阻碍作用，不管他能不能做了什么，但是他会去毁。其实发生了无数次这样的事情，没能毁了正法与大法弟子，也没能毁了人类，没有能阻挡了正法，却带来很多麻烦，这些麻烦会反映到世间来成为干扰，这些事情一直都有。是呀，弟子做不好，就是力就会找麻烦，我也一直谨谨慎慎地用法来约束自己，很怕出麻烦。其实我并没有理解师尊讲这段法的深刻内涵，我只注重了要修好自己不受旧宇宙的生命干扰和找麻烦，反而不自觉地用了旧宇宙的力来约束了自己。同修间有间隔，有麻烦，我也认为他们有漏才被干扰，所以同修有间隔负面的东西不断地展现给我，我从来都不去否定他们。师父在多次讲法中一直告诉我们要全盘否定旧势力，那么师父为什么在20年讲法中要给我们讲旧势力是如何行事的呢？在反复学习20年讲法后，我终于悟出了，师父是让我们自己证悟明白，从旧宇宙的理中走出来，否定它，同化新宇宙的法理。我从法理上认识上去了，身心有了大的改观。此时离第四次碰头会还有2个小时，我静下心来开始发正念，否定旧势力对同修的一切安排， 任何旧宇宙的生命不配来考验大法弟子，一切生命都要圆融主佛所要的。第四次碰头会开始了，让我看到的一幕是同修甲乙化解了间隔，能沟通，能平和对话了。我明白了，原来展现给我的同修有间隔负面的东西，是因为我法理误偏而出现的假象。大法的玄妙，修炼的不同层次法理的展现，使我参悟出转法轮中，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的更深层的内涵。最后我要说的就是，同修们一定要静心学法，学好法，在做好三件事救世人中别忘了修炼自己，在法中升华。以上是个人一点浅薄的认识，与同修们共同交流，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